门徒训练福音阶段一第十二课，神话语的诚信，安德烈·沃麦克。你将会为你的属灵生命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明白神的话语。我告诉你，神的话语的启示，是在属灵成长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离开神的话语，你无法有效的或合宜的成长。现在这些是很激进的断言，但是他们全都是绝对真实的，以及这恰恰是神的话语关于他自己所说的。这里是耶稣讲述关于神的话语的大能。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说，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里耶稣在对我们讲他的国是如何运行的。他说，他像一粒种子。对于神来说，使用这个例子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显著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无法骗取收成。你知道，如果你进学校，大概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历过临阵磨枪的经历。你没有真正认真听课，你没做作业，但是期末考试的前夜通宵用功，做各种事情时自己不睡着，你用功为了收成而临阵磨枪，抱歉，为了期末考试而临阵磨枪，你通过了考试，而那给人的印象是你真的理解了。然而由于你做的方式仅仅是临阵磨枪，所得的全都来自一晚上的时间，你没有记住它。你们许多人离开学校一阵子后无法回忆你们在学校时通过的一些知识，因为这是人的体系，而你能够巧胜这个体系。你投机取巧，但是你知道吗？当面对的是收获粮食，你无法投机取巧。你不能等到收成的前夜去播下你的种子，然后仅仅彻夜不眠，浇水施肥和照顾它一整夜，就看到第二天收获来到。换言之，人为的体系可以被巧胜，但神的体系无法被巧胜，你必须合作。这就是使用种子的例子的原因。神的国像一粒种子，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这是我刚刚读过的同一章。他在那里说，他所谈的种子是神的话语。神的国像这样运行，神的话语是一颗种子，而就像一个人去在地里播种，然后他起床，日日夜夜，换言之，这意味着有一个时间的流逝，那种子就发芽长大。他不明白是如何运作的，他就是那样。你知道，这对我是如此令人鼓舞，因为当我开始在主里服事，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我当时所处之境，然后我知道神想要我达到的境地，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人生，而在两者之间，像是有如此之大的差距。以至于我的意思是无望和绝望就笼罩了我。我说，神啊，我如何才能做到他？主对我讲话，他说，你只要拿出话语，默想话语，他就会教导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我还没有到达，但我已经上路，而且我能真诚地说，是神的话语改变了我的人生，而这就是他所说的。他就像在地里种下一颗种子，你无需明白它。人类用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可以造出一些看上去完全类似种子的东西，它可以有完全相同的化学物质在其中，同样大小，同样重量，但你把它播种到地里，它将不生长，因为它是人造种子。我们仍然不完全明白种子是如何生长的，但这不影响我们使用它。我们每一个人都播种过和看到某种生长，它是神赐原则。如果你拿一颗种子播入土中，给它合适的时间和养分，它将自己生产。这是神的话语的运行方式，你无需明白这，你无需是一个火箭科学家，但要在此信任我，拿起神的话语并开始在其中默想和花时间研读它，和让神启示给你。出于神的话语的真理，你就将有不费力的改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说法。人们说，不努力你就无法改变，在神的国度你可以，你需要做的唯一努力是自律，只要留在话语中不停地寻求神。但如果你那样做，神的话语将自动地改变你。 对于你持守你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话语上，你不可能不得到神的话语结出的果子。这里是主在马可福音四章展示的另一个比喻，在十四节经文说，撒种之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你要把这节与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放在一起，去看出这第一种人，他们有神的话语临到他们，却是一个不明白神的话语的人。撒旦唯一能够从其偷走话语的人，是没有明白神话语的人。你需要拿着神的话语聚焦其上，直到明白其意思。那里一共有四种听到话语的人，四种人中只有一种结出果子，不是因为种子有问题，种子在每种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潜力。现在就有不同种类的人在听我讲，你们基本上可以将你们自己归类到四种人中。你像我刚读到的这第一群人，他们听到话语但不明白，你没有将你的心应用于神的话语，因此他只是从一只耳朵进，从另一只耳朵出。而你知道吗，撒旦是能从你偷走他们的，你将不会在你人生中有能够持续的改变，因为你没有对其委身。然后第二种人的特点被描述为，当你在地里种下种子，但那是真的浅薄的土地，有许多石块，就是没有任何养分。也许看到冒出来些东西并长起来，但它将永远不会结果子，它不会生产果子，就是因为它没有深厚的土地。你知道吗，对于神的话语情况是一样的，一些人对话语变得兴奋，并就马上在外表上看他们真的做得很好，但他们没有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深层的一部分，他们在他们人生中没有向下扎根，而因为这他们将不能承受干旱，他们将不能承受阳光照射，它将使他枯萎和毁灭他。有些人在神的话语上就像这样，他们只想要一个随意的关于神的话语的知识，但他们不愿向其委身。然后第三种人是听了神的话语，并尝试让他在他们生命中做工，但就像种在遍布荆棘和野草的地上，野草和荆棘窒息了养分，他们窃取了好种子应该得到的养分，因此他不能结出完全的果子。这是一些人在对待神的话语的情况，他们对其有足够的委身，以至于开始看到生产果子，但他们之后陷入今生的顾虑、财富的诱惑和贪婪其他事物，这窒息了神的话语。但神的话语真正对其起作用的那种人，是接受神的话语并营养它，以至于在他们人生中得到30倍、60倍或100倍的回报。我想要指出的是，神的话语对其最有作用的人们，那些有百倍回报的人，他们不比这些其他种类的人有更多的，他们有的更少，更少心的刚硬，更少今生顾虑。那些从他们里面窒息神话语的东西，对于他人关于他们所讲的更少在意。现在看，这真的令我鼓舞，因为当主触摸我人生时，我还没有受高等教育，我是德州的一个乡巴佬，我没有很多，而因为这，我有点觉得，神啊，你怎么能使用我？神用这个比喻专门向我显示，不是有更多东西的人结出更多果子，是拥有较少的，较少的需要从事的和与神话语竞争的事情。而我，当我看到这个，我想，神啊，你知道我不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但赞美神，我可以给你我整个的心，我可以百分百的把我的心奉献给神的话语，让他在我人生中做工，而这就是我所选择去做的，这对我起了作用。而我想要你知道，同样的事情将对你起作用，神的话语是带出生命的，在基督徒生命中离开他的话语就没有得胜。我希望我有许多时间与你分享神的话语的重要性，但神真正的经历世代，一直有人未能翻译圣经而献出生命，把它翻成你能阅读的语言。有人受折磨，有人承受巨大的苦难，他们都被神漠视去这样做，因为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多么重要。它不是一本只关于神的书，它是神的书，他写了它，他漠视了它，他让人写下了这些词句，而在这些字句的每一个之中都是生命。 而如果你去理解它，默想它，直到知识临到，那生命将在你里面释放出来。你能够为你的基督徒生命成长所做的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是摄入神的话语，